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三篇、神韵2025年全球首演亚特兰大遭恐袭威胁、中共在美国搞法律战能得逞吗、京西徐甲。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加拿大宣布制裁参与迫害法轮功新疆人和西藏人的八名中共高官。这些官员被指控严重侵犯法轮功学员、新疆人和西藏人的人权。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宣布这一制裁时表示，加拿大是依据特别经济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条例》对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八名中共前任或现任高级官员实施制裁。赵美兰说，加拿大对中共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侵犯人权行为深感担忧。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这种系统性的镇压行动，并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12月10日在中国驻当地领事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25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加拿大籍华人何立志的弟弟、甘肃法轮功学员何立忠。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数名前东德知名人权活动家自发组织来到柏林中共驻德国大使馆前进行和平抗议，要求与新上任的中共驻德国大使见面，并递交了联署抗议信，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敦促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参加此次和平抗议的人士有前东德人权活动家斯特凡·米勒先生、罗伯特·哈夫曼协会董事会主席迈克尔·海尼斯·基尔西先生，还有他们的朋友们。基尔西先生说，令人伤心的是，我不得不再次在中共大使馆前进行抗议。早在35年前，在我们还在东德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走上街头抗议中共犯下的天安门大屠杀的罪行。今天我想跟在中国仍然受到中共政权打压而遭受苦难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们说，鼓起勇气。投信之后，基尔西先生喊话中共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人。
12月5日和7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中共大使馆门前举办了和平的抗议活动，并在市中心甘比广场举办烛光悼念活动。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立即释放正在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正逢圣诞节临近，很多民众上街购物，当他们经过活动地点甘比广场，被真相横幅吸引，一长排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遗像，也让许多人停下匆忙的脚步上前探个究竟。明白真相的人们在学员的征签表上签名，他们纷纷表示非常感谢，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希望你们征集到更多的签名。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12月1日、12日、14日在斯洛伐克西部、中部和东部多次举行请愿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在中国侵犯人权。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法轮功学员在圣诞节前的几个周日持续在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附近的潘斯卡街举行请愿活动。
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对面举行烛光守夜，和平抗议中共持续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学员们向过往的市民及游客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他们打出反迫害横幅和讲述真相，呼吁各界人士关注并制止迫害。英国法轮大法学会的代表迪安先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越南裔软件工程师，他说，真善忍这三个字让我找到了内心的安宁，让我学会了怎样做个更好的人，变得更阳光，每天都想变得更好一点。他强调，法轮大法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仍然不屈不挠，发展壮大，中共的诽谤和抹黑只会适得其反，只会把他们的罪恶暴露在世界上更多的人面前，他们的跨国镇压注定会失败。针对近期中共在海外策划的一系列针对法轮大法和神韵的攻击，包括负面媒体报道和法律诉讼，他指出，这只是中共自1999年以来试图破坏法轮大法的又一次邪恶行动。
法国东部法轮功学员12月7日和8日在斯特拉斯堡市中心举办讲真相和征集签字反对中共迫害的活动。连续两天，学员在火车站广场、奥斯特里茨广场和科尔伯广场分别设立了真相点。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和腰鼓表演吸引了很多游人和民众驻足观看，并前来了解真相。当得知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真善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人们感到痛心愤怒。他们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名。来自马赛的一位法国女士签名后表示，谢谢你们来到这里告诉我们真相，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请坚持下去。有的游人说，你们的抗争是对的，请继续下去，我们身为法国人很幸运。一位基督徒表示，我要为你们祈祷。
法国法轮功学员12月10日在东部城市梅斯市中心的会议厅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25年来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许多人纷纷停下脚步观看展板，或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或接过学员递送的传单和真相资料，并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
世界人权日当天，日本法轮大法学会在东京都文京区市民中心举办了法轮功学员证言会，有10位在日本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发言。被活摘器官的幸存者、现居美国的程佩明先生也连线参与了证言。法轮功学员周斌说，我原本健全的身体被殴打致后腰的一根肋骨骨折，前胸左右两根肋骨骨裂，左侧一睾丸粉碎，右手大拇指肌腱撕裂，耳朵被扇耳光致流脓近半年时间，期间我还被逼迫抽血数次，左边锁骨在被收监时被警察推倒在地造成粉碎性骨折，至今是错位愈合。被迫害的12年间，我因为坚持练功不放弃信仰，被殴打了至少上百次。与会者讲述了自己或家人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及酷刑经历，呼吁世界更多的人能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认清中共邪恶政权的本质，共同努力制止迫害。
澳洲大纪元报社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悉尼分部12月7日在悉尼市政厅前联合举办集会，纪念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发表20周年。各界嘉宾在发言中盛赞九评是在人类历史上能够精确全面剖析中共邪恶本质的非凡作品，它向全世界揭示了共产邪灵的阴谋及终极目的，帮助世界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共对中国人民、对全球的巨大危害，对推动社会的觉醒与历史的重大变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澳洲家庭第一党全澳主席、 ADH 电视台主持人莱尔·谢尔顿发言表示，今天能来到这里对我来说真的很荣幸，我很高兴能够与你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站在一起，反对这个世界上的共产主义邪恶。中共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威胁，它甚至是澳大利亚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摧毁中共。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博士以法轮功最好作为开场白，他接着表示，酒瓶的广传推动了全球对中共暴政的觉醒。他说，我非常尊敬法轮功，因为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领先揭露中共的邪恶罪行和谎言。冯博士说，作为历史学家，我知道中共的邪恶，它给人类、世界和人类灵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该党的意识形态以谎言和欺骗为基础，其行为导致真正的文明被消灭，敢于反对他的人遭到迫害。然而，最近世界对中共暴行真相的觉醒令我们感到振奋。他最后呼吁，澳洲人和世界上所有善良公民都有责任支持法轮功，支持所有被中共迫害的无辜公民。让我们携起手来，联合我们所有正义力量，尽快结束中共。
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11月23日、24日和12月1日，参加了三场圣诞游行，传递真善忍的美好。这三市镇分别是华人聚居的诺伍德市、旅游重镇格林内尔海滨以及古城阿德雷德港市。法轮功学员的仙女花车、古典服装表演、舒缓祥和的功法展示以及横幅上的“世界需要真善人”等信息获得沿途观众的称赞和欢迎。一位西人观众读着横幅，发自内心的大声称赞，真的太对了，世界需要真善人。
在美国东北的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之间，有一个三州交界的地带，当地的三州商会12月8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点灯游行，吸引了上千民众参与。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再次成为亮点之一，受到当地居民和官员的热烈欢迎。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五次参加这个活动。人们从宾州的马塔莫拉斯出发，一直走到纽约州的地界杰维斯港。杰维斯港市长希卡莱斯表示，我们很高兴法轮功队伍参加我们的游行，所以三州商会每年都邀请他们来，这非常棒，我们期待他们明年能再次参加。
来自印度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30日至12月1日参加了在桑吉举行的第72届菩提节，受到媒体和观众的热烈欢迎。桑吉位于印度中央邦的博帕尔，以众多佛教建筑闻名于世，包括佛塔、宫殿、寺庙、巨石柱等。这些古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设立展位，发放真相资料，向游客介绍法轮功及真善忍修炼原则，并展示五套功法。很多人表示有兴趣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与印度议会事务和少数民族部长基伦里吉珠交谈，并递交真相传单。当地电视台巴拉特新闻对几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专访。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8日上午在登巴萨蒂尼蒂曼陀罗雷农广场举行和平游行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迫害，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当天的活动从集体练功开始，随后是和平游行，游行路线三公里。学员向观看的民众分发真相资料，介绍法轮功和讲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墨西哥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月7日在中部城市普埃布拉的师范学院礼堂成功举办。16位学员讲述了他们各自在家庭和工作中遵循真善忍的标准，将遇到的困难当作向内找的好机会，提高心性，放下执着，顺利过关，以及在弘法和讲清真相活动中 无条件配合整体的修炼历程。法会结束后，部分与会学员合影留念，他们感恩师尊加持弟子成功举办了这次盛会。他们表示要精进实修，形成整体，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11月30日至12月8日如期举办了法轮功的9天学习班。在这9天中，报名参加的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1994年在中国广州讲法的录像，并学习法轮功的5套功法。最后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许多初学者分享学功过程感受到能量很强大，身心觉得很轻松，收获满满，受益良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陈敏女士，2024年4月23日被沈阳市皇姑区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9月24日被沈阳市大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并非法判刑7年6个月，勒索罚金2万。陈敏已经提起上诉。陈敏女士原沈阳市沈北新区化工厂职工，家住沈阳市沈北新区郑州路。他从年轻时就多病缠身，23岁时在工作中脑部受伤，34岁时记忆消失。他在化工企业上班时经常过敏，最后血液中毒，40岁时髌骨碎成4半，外伤造成左腿肌肉萎缩，打弯不到位。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不到半年，陈敏的记忆渐渐恢复，身体的不适都消失了，腿肌肉萎缩的地方不知不觉中好了，到医院检查血液也正常了。
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张旭女士，2020年2月12日驾车去沈阳办事时，在苏家屯高速公路出口遭警察拦截绑架，被沈阳苏家屯区刑警大队和国保警察非法关押在国保司设的黑监狱，遭受多种非人虐待及酷刑，65天后取保候审。2024年3月8日，他被路边的监控摄像头监控到，被绑架到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近日获悉他被非法判刑3年。张旭原系鞍山市第45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曾经多次在鞍山市教育局举办的英语教学课程设计评比中获得1等奖。并获得鞍山市教育局教育科研骨干和学术骨干称号。他还在2006年参加科研项目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研究，获得辽宁省教育厅和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联合颁发的辽宁省15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辽宁抚顺市清源县法轮功学员李俊飞女士，因在国内网络上展示海外法轮功学员风采的短视频，2024年7月被抚顺市公安局伙同清源县公安局湾甸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抚顺市第一看守所。11月27日，李俊飞被抚顺市望花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杜化，2000年10月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随后被非法劳教3年，在大连教养院期间遭受了熬鹰、小燕飞机、多根电棍电击、殴打等酷刑。2003年回家后又受到国保、派出所、社区的监视，几次险些被抓，多次被骚扰，因脑溢血于2024年1月13日离世，终年63岁。杜化的妻子袁小曼因依法控告江泽民于2016年5月12日被昆明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2月23日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罚金5000元。
河北廊坊市三河市法轮功学员李春风，2024年11月被三河市法院枉法判刑3年3个月。李春风于半年多前在家中被警察绑架，他一直被关押在三河市看守所。 河北廊坊市法轮功学员傅新华女士因贴真相不甘交，于2023年5月26日被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廊坊看守所18天后被非法监视居住构陷。2024年12月9日傅新华被廊坊市安次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罚金1000元。
河北行唐县细小社张荣杰夫妇因修炼法轮功，2004年11月被绑架构陷，被行唐县法院非法判刑各9年，在狱中都被迫害的患严重疾病，出狱后也不断遭到骚扰。2022年10月张荣杰含冤离世，终年66岁。细小社于2024年8月含冤离世，终年69岁。细小社原行唐县国税局干部，妻子张荣杰交通局医运公司职工。
吉林榆树市法轮功学员苑俊峰2024年9月12日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杨树才电话，被要求到公安局所谓签字，后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期他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
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黄少普2024年10月11日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整个庭审过程漏洞百出，荒唐至极。家属2024年11月7日接到了非法判决书，黄少普女士被冤判4年，勒索罚金20000元，她已依法提出上诉。
山东聊城市冠县清水镇文村法轮功学员郭树群，男，今年71岁，被迫害的双目失明，2024年11月27日还是被警察强行拉去所谓的走程序，在不能自理的情况下拉到县医院体检，图谋关押未遂，被冠县法院非法判3年半监外执行，并勒索处罚金10000元，折腾了一天，晚上送回家。第二天上午，郭树群含冤离世。12月11日，清水派出所又去郭树群儿子家里，要求看火化证明并拍照。家属说，老人的去世与你们有直接关系。
安徽合肥市郭景兰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迫害10几年，她曾经被劳教迫害，被关押迫害，曾连续遭受长达11个日夜的精神与肉体折磨。他这10几年一直被非法剥夺赖以生存的工资，到退休年龄后也没有得到应得到的养老金。郭景兰于2024年8月23日凌晨含冤离世，终年73岁。
安徽蚌埠市79岁的法轮功学员高级工程师梁怀元女士，2016年2月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关押在安徽省女子监狱。他被迫害的不能自理，家人要求保外就医无果，后来请律师出面到监狱，终于见到了被迫害的说不了话不能起来的梁怀元老人，几经周折终于被接回家中，身体一直没能恢复，于2024年11月25日含冤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难中真正使用我们的能力，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8日。这些天非常惭愧，非常惨痛地看到自己有多差，留下漏洞，中共邪恶操控的诉讼直接针对大法师父，但是好在现在每天在法上都有提高。归根结底，1999年时铺天盖地的邪恶过来，总体上自己能用出来的力量都使出来了，还是感到很无力，当时邪恶的确太大了，这一次感觉非常不同。习党魁觉得江魔头不行，没把迫害做得更好，他要想做成一个胜利，对这轮邪恶迫害的性质、凶狂程度、 大家都感到太可笑了。师父给弟子提供了这次机会修炼，但是几个月来我们没动。25年前中共开始迫害以来，我们渐渐都知道了，如果1999年有很多大法弟子走出来，那么邪恶的东西都不会发生。整体应该采取的行动不光是720，从光明日报事件、425等等，每次都做好了，后来的情况都不会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有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出来，在某一个时间，在全世界发动的邪恶迫害都不可能发生。20至30年之后，大法弟子作为整体在全世界的迫害，取决于我们能不能采取行动。只要我们醒过来，就没有过不了的沟壑。师父给了我们20多年成熟的机会，业力剩下 15%， 而我们和20多年之前有没有不同？1999年720之后，师父有一年左右没说话，发表了一张照片，永远放在明慧网头版，题为1999年7月20日后，师父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间。在大考验之前，师父不说话，师父慈悲地看我们怎么做，看世人怎么做。正法修炼开始的头几年，师父讲法是最多的，师父把什么都告诉我们了，师父把后来所有出现的问题以及弟子如何对待全都告诉我们了。现在考验的时机来了，重新读师父1999年后的经文，我们的心态完全不同。我们是已经修炼了近30年的弟子，但整体的状态麻木到忘记了我们的能力。今天我们应该是修炼成熟了的大法弟子，正法形式在等着我们走出来，应对旧势力的所有邪恶。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重新读师父的篇篇讲法经文，看到了太多的内容。我们关注师父发表了那些经文，每一篇对我们有极大启发，哪怕看经文标题都知道师父怎么带我们一步步的走过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放在可以原谅的位置上，按照师父原来的安排，我们本来是应该圆满了，根据师父现在的安排随师参与法正人间，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我们敢说是成熟了的弟子。我们是被赋予了功能的，是有本事的。我以为我没功能啊，以为没本事的，这不是辜负师父几十年的慈悲苦度。我们没有好好修，不是有罪的吗？什么叫把师父告上法庭？大法弟子都知道，现在能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是历史上和师父有亲缘关系的，都将是师父弘恩普渡的众生，能让这件事情发生，世界可能都没有好的未来。大法赋予我们的一切，我们却可以让这些事情发生，这是多大的罪。常人没得法，我们得法了，让这件事发生就不是常人那样简单了。经历过这些思考后，我的心里不再是沉重无奈的，而是非常感恩踏实并乐观的，感恩师父给予弟子们弥补的机会。过去我没做好，这次我一定要做好，也一定能做好。这几天师父的法越读越明白，1999年后师父一年中讲了大法弟子有能力有功能，发表发正念的讲法口诀。仔细找自己，我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实践过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其中正法口诀的第二句，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师父给予我们正法中需要的一切，想要什么功能 就有什么功能。在过去的迷糊中，我认为国内大法弟子面临的迫害形势才能用啊。现在才感到完全不是这样的，直接针对师父的迫害，这比国内大法弟子面临的还更严重更邪恶，那就用上法正天地现世现报。邪恶动用的是这个世界的人犯大罪，我们能不让他们犯大罪就是救他们，对世人也是救助，我一定能做到。这些年我忘掉了我们的能力，师父给了我们补课的机会，我忘了师父给我们的神通，给我们巨大的能力，那些在这种关键时刻抓不住机会的人就很可惜。大家和任何同修交流，也是叫他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别人不动，我自己都要动。在大法弟子的功能前，邪恶要打击的，我们要保住，彻底清除邪恶的势力和能力。他打舆论战，打法律战，我们要注意学法修心，该做的事才能做得更好，不让邪恶钻空子。任何人有作恶的行动，比如写诽谤性、污蔑性的文章，我们动念就能清除。除了制止人作恶，还可以动念，让他们把邪恶曝光出来，将功补过等等。现世现报可以启发世人明白因果，启发善念，抑制恶行。一个人如果真的悔悟了，将功补过了，不但将来会少受恶报，甚至还有机会得救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暂时了23年该提高了，在这个特殊时期真正领悟发正念，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8日。2001年，师父讲给我们有关发正念的法。2002年10月，师父告诉我们发正念的做法，提到暂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弟子应该怎么做。我们很多人这一暂时就是23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师父要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好3件事，发正念是其中的1件事。发正念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们自己真的明白吗？大家的答案可能是怎么不会呢？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参加发正念，早在2001年5月19日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时，师父就把发正念的能力赋予我们。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5分钟就管用。我们在集体练功时想清除3界内的邪恶，单手立掌于胸前，用真念想5分钟即可，是管用的，因为你们毕竟是伟大的修炼者，和常人是不一样的。2001年12月，师父开示，给我们的是佛法神通。师父在各地讲法2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发正念这个词儿在过去是不这样叫的，过去就是神通，使用神通，佛法神通，常人叫功能。那么我为什么把它叫做发正念呢？因为你们是大法修炼，一切都应该是最伟大的、最纯净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不只是你个人修炼，还要考虑到法，还要考虑到将来新的生命，同时呢，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生命形式，因为你们在给他们奠定基础，所以我们的路一定要走正。今天你们做了什么，将来人会去说，大法弟子当年就这么干的，那么很多事情看来就是很主要的，所以我们发正念一定是纯净的。2002年10月，师父在精进要旨3正念中告诉暂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弟子应该怎么做。做法是1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
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启示。二，暂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弟子，在念完口诀时，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23年，这几乎是整个正法修炼的全部时间。23年过去了，我们不少人仍然卡在暂时的状态中，还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状态。旧势力能迫害大家，邪恶能操控人直接起诉师父，这不是我们滞留在人中，停留在误区中造成的吗？这不正是旧势力安排的状态吗？该把大法弟子震醒了。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自身没有修好的部分，让旧势力有漏可钻，有隙可乘。从转法轮中我们知道，一个低龄都可以让你捡个钱包，让人来找你看病。今天旧势力的残存因素比低龄能力要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到，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不清理的话，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我们发正念和转法轮讲的是不是很相似？今天我们修好部分的过去了，没修好的在这边，天天受常人感染，我们每天都在人中滚，不发正念怎么能很正？怎么能清除残余的旧势力因素？大家迅速行动起来，赶紧补上我们缺失的实修部分，发正念，我们会发现许多事情我们都会处理。最近半年中，我开始真正领悟发正念的法，认识提高了，对神通有感觉了。学法拿起书来，马上就有在法上的体会。我看到憋在自己空间场中的三条金龙，也随着我能力的加强加大，冲出去参加宇宙正邪大战了。还有一点提醒大家，不少同修总说，我做不了什么，就发正念吧，好像发正念是无奈，好像是其他的事的补充，这是错误的观念。发正念是三件事中的一件事，非常重要，起着强大的清除邪恶的作用。我们不能看清其重要性，做事和做不了什么事的大法弟子都要加入发正念，才能形成最大的正念之场，救度众生。每人都赶紧加入发正念的强大的场，看得见的大法弟子充分发挥力量，暂时还看不见的赶紧按照师父说的，同样正念强大，清除邪恶的残余。其实没有这么大邪恶了，我们要立刻赶上来，把大法弟子的威力展现在人间。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20年来去度极心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5日。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修炼20年来去度极心的经历。第一部分，孩童时期。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有度极心和色心。记得小时候，我和堂妹经常到一起玩，她比我小2个月，她的家庭比我富裕，学习比我好，长得比我好看，周围亲戚好像对他还更热情，我心里羡慕他，时隐时现的妒忌。记得有一回过节，一大家子都到爷爷奶奶家聚会，孩子们在院子里玩，弟弟拿着一个小铲子往远处一扔，没想到一下子刮到了堂妹的脸，当时就划了个口子，流血了。特别清晰的记得，当年我年少的心里没有同情，相反的却有一丝丝的高兴。我从此知道，这个妒忌心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今生形成的。第二部分，
初见渡极。在这么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有时会在大脑中呈现出某些图像，但是很多时候我分不清究竟是真看到了还是自己胡思乱想的，所以多数时候我不去理会，但看到渡极心的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我在青年时期，也是中国大陆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正式走入修炼。最初得法的那几年，经常去同修家学法，我深知集体学法的重要性，所以特别珍惜每一次学法机会。记得有一回去离我家不远处的一个阿姨同修家学法，不大的北屋，中间放了一张床，同修们围着床坐在地上轮流读法。当时我有一念，我不去观察别人，谁也不看，我就认真读法，静心读法，珍惜学法的机会。就在我们整点发正念时，我大脑中呈现这样一幕，一个人背对着我，披散着很长很长的白头发，他的前面有一个铁笼子，铁笼子里关着一个女孩。这个人对着铁笼子里的人恶狠狠地说，谁叫你长得这么漂亮？然后这个人猛地一回身，我看到了他的脸，一个青面獠牙的怪兽，这哪是人呐？我吓了一大跳，然后这一幕就消失了。这是渡极心在另外空间某个层次的显现，师父让我看到，希望我早日修掉它。第三部分，反复磨练。我生完孩子那几年是在婆婆家度过的，因为我要上班，就得公公婆婆帮忙带孩子。婆婆很能干，同时非常强势，只要在她眼皮底下，就必须按照她的标准和要求来做事。一旦她看不上，她就会非常生气，反复叨叨是天天必有，大骂一顿也是经常的事。而我那时根本不会做家务，带孩子更是一窍不通，这其中的摩擦是可想而知了。从端饭碗的姿势、自来水水流的大小、洗衣服是否干净，到孩子哭、孩子生病、孩子穿啥衣服、穿衣服的多少，一切都能够成为矛盾的导火索，防不胜防，弄得我身心俱疲。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去我的执着心，其中渡极心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当时有时能悟到，有时悟不到，心中窝火憋气，不平衡堆积多了，心中的不平衡逐渐发展为怨恨，于是我反复去怨恨心，人心正念，正念人心，今天这个占上风，明天那个占上风，有时被怨恨心带动的，就想和婆婆大吵一顿。但我清醒地知道，一旦正面冲突，不仅自己掉下来，婆婆也很难度了。所以那几年从来没有当面顶撞过婆婆，就是在心里反复磨练，就这样磨来磨去的好几年。2019年的春季一天，我回到自己家上网看明慧网文章，文章中说同修和同修的丈夫都修炼，可是丈夫什么家务也不做，都得他来做，他心里很不平衡。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中他在爬一个陡峭的山崖，很吃力，而他自己就站在丈夫的肩膀上，丈夫说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把他送到山顶。我看到这里忍不住失声痛哭，我的丈夫和婆婆不也是如此吗？他们为了我能提高，自身也在磨难中啊，我怎么能用人心对待他们呢？那一刻，我心中的怨恨、不平衡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充满了慈悲。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天。那几天，我和婆婆走在街上，不认识的常人经常会说，你们是母女俩吧？三件事在那时做得也很顺利，也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渡极心终于磨掉了。 第四部分，跌倒。就在我觉得自己修得不错的时候，过了几个月，我和办公室中的一个领导发生了矛盾，主要因为那半年我的业绩比他高很多，他心里不平衡，再加上许多误会，那个领导在办公室中大骂了我一顿，并且从上找到下，说我的坏话。矛盾来得突然，我有点措手不及。虽然表面上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但是内心波动得很厉害。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去我的争斗心和不平衡的心，但是我很多时候还是被执着心带动了。我带的这个场，慈悲心不够，没能使周围环境向正面方向发展，以至于后来又有一些事情发生。我觉得自己天天被人这么算计，不离开真的撑不住了，简直活不下去了。最终我决定离开那个办公室。就在我决意离开的那天早上，师父点化我要顺其自然，还点化我让我看关于三千大千世界的那段法。但是最终我还是用了人的办法离开了那里。我知道这一关我没有过去。当时我并不理解让我看三千大千世界是啥意思。后来才慢慢悟到，我这一关没有过去，对应的可能就是另外空间三千大千世界的损毁。第五部分，再去渡劫。因为这一大关没有过去，本来应该消掉的业力又重新膨胀起来，而且反弹得很厉害。当时一个念头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下我可解脱了，谁再欺负我可不好使了，我不能再这么忍气吞声了。争斗心和妒忌心的膨胀导致自己整体心性下滑，三件事做的也不如从前。以前发资料心情愉悦而神圣，现在怕心很重，发正念经常倒掌，练功练不全，尤其在家庭中更是放松自己，混同于常人，丈夫要说我点啥，我马上就会反驳。2023年下半年，我上明慧网开始费劲儿，有时十天半个月上不去一次，后来甚至连月上不去了。上明慧网十多年了，从来没有的情况。有时看着白色的屏幕就想哭，恨自己不争气。一天晚上做梦，我在一个竖直的梯子下面往上爬，就是爬不上去，不仅爬不上去，还把梯子拽得有些破损了。这时我旁边出现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梯子上跑上来跑下去，梯子哪块坏了她还能修理。醒来后我悟到，小女孩就是我身边的一位同修，她不仅能自己上网轻松，还能帮助我上网。人家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就这么差劲儿呢？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放松下去了，我要奋起直追。我意识到我不能总是盯着丈夫的缺点不放，虽然他也是修炼人，但是修炼就是修自己。为什么我总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呢？为什么他说点什么，我都会反驳呢？我在家庭当中修自己了吗？当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我决心向内找，不再看其他人的对与错。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有过很多次这样的心态，但是好了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又忘了向内找，说明自己的修炼很不扎实。当我决心修正自己后，上网上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我打算上网，又上不去了。怎么回事呢？我一边做饭，一边开始找自己的问题。哦，中午和丈夫又闹不愉快了。我一时大意，把垃圾水溅到墙上几滴，他很生气，大声斥责我，我又没忍住回了他几句，他更生气了，把装有垃圾水的垃圾都摔走廊里了。我没理他，径自上班去了。我心里这个窝火啊，这么多年的委屈不平全网出冒，但是我这回还够冷静， 我强制自己向内找，他在帮我修炼，他在帮我修炼，我不能再争论表面的对与错了。这一向内找，我发现我对丈夫的情很重。我父母去世的早，就一直想把他当作避风的港湾，希望他能够体贴宽容自己。我在追求人世间的幸福生活啊，那么我该怎么做？我不能把他当作丈夫，我就把他当作众生的一员。虽然他也修炼，但时间比我短得多，我就把他当作众生。这一念出来，我的心里一下子轻松了。等我做完饭，再看看明慧网上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上不去网了。那天我买完菜，一边往家走，一边想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了孙悟空和猪八戒。悟空没有因为八戒好吃懒做，拖后腿就嫌弃他。遇到任何磨难，都是一马当先，从不埋怨他人。而反观自己呢？自己做到了和悟空一样吗？何况丈夫也不是猪八戒，我怎么就不能宽容他呢？我连自己家人都不能宽容，那我对陌生人又能有多少慈悲心呢？我知道我错了，到家上网上去了，之后上网一直很稳定。我终于学会了用正念看问题，而不是用人心来衡量对与错。第六部分，深挖。回顾这些年来的修炼历程，妒忌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有这样几点。一是不平衡心理，别人对我不好，心理不平衡。二是看不上别人，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三是自卑心理，就是看不上自己。前两点很明显会觉察，很多时候自卑心理不易被觉察到，是妒忌心在作怪。下面分别分析一下这几种心理。第一种，别人对我不好时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今生今世有过对人家不好，别人要是对我也不好了，这我心里能接受，觉得是我对不起人家在先，心里不会不平衡。另一个呢，就是觉得没做什么有损于别人的事，别人却对我不好，这个让我难以接受，心里不平衡。为什么这时不平衡？说白了就是觉得自己不欠他的，他凭什么这么对我？师父法讲得很明白了，因为我上辈子欠下了，这辈子要偿还，但是我在迷中看不到上辈子，就不平衡了。看见就相信，看不见就不信，这是什么？这是无神论呐，也就是说，这个妒忌心的背后是共产邪灵。第二种，看不上别人。为什么看不上别人？因为他不符合我的标准。我在用我后天形成的观念在衡量周围的人，包括丈夫、孩子、同事等等，这是自私心理。第三种，这个妒忌心向外看不上别人，向内看不上自己。一旦自己哪一关没过好，就会蹦出来打击自己。你不行了，你不是那块料，你太次了，就你这样的修得这么差，你还出去发什么资料，讲什么真相？如若这时我承认了它是我的思想，我就会变得消沉，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好多次我都被骗了，就觉得自己真的不行。在学法入心状态好时，我就问自己，师父既然选择了你，在这么大的法中修炼，你对自己没信心？你是不相信自己，还是不相信师父？这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啊。我那狭隘的人心，怎么能理解师尊的无量慈悲呀？第七部分，实修。这个妒忌心断断续续的去了20年了，到现在还是不时反映出来，有时还很重，有些时候它是和其他心，尤其是争斗心交织在一起出现的。 我知道它的根就是旧宇宙未思未我的特性，要想去掉它，必须彻底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能够理解别人，宽容别人，遇事为他人着想。在生活中，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甚至一个眼神，都要想一想，是不是妒忌心所致。每一次当妒忌心冒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它不是自己，它是邪灵，是恶魔，是私心。唯有实修，才能真正的去掉妒忌，更好的做好三件事。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